我们今天要讲以弗所书系列讲到的第二十九讲。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以弗所书系列讲到的二十九讲。
我们前面的两次和今天的这一次都是圣经当中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教导。
我上一次和今次都是圣经讲到人际的关系。
上面以前我们谈过合神心意的夫妻，
之前我们讲过合乎神心意的夫妻，
合神心意的家庭，
合乎神心意的家庭。
今天我们要讲合神心意的主顾关系。
我们今天要讲的合乎神心意的主顾关系
是这三讲的人际关系方面的最后一讲，
是三个人际关系的最后一讲，
也是今年关于以弗所书讲到的最后的一讲，
也是今年有关以弗所书的讲章最后一讲。
弟兄姐妹可能有留意到，
弟兄姐妹可能留意到，
今年我有很多的讲道是讲以弗所书的。
我今年很多的讲章都是以弗所书。
不过弟兄姐妹也可能也留意到，
或者弟兄姐妹也都留意，
今年我的讲道也有十来次是在以弗所书之外的。
我也都有我讲到在以弗所书以外的。
很多其他的讲员站在这里也基本上都是讲以弗所书之外的。
很多讲员他们的讲道都是讲以弗所书之外的。
所以总体来说，
总体来讲，
今年的讲道大概有三分之二多一点点是以弗所书之外的。
总体来讲，大概三分之二多一点来去讲以弗所书。
那有三分之一不到一点是讲以弗所书的。
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讲以弗所书以外的。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圣经对神的话语有比较全面的信息的了解。
一方面这样做是对神的话语对圣经有全面的了解。
也可以一起学习在某一卷书或者神的话语上面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学习，
也都可以学习在某本书神的心意有个特别重要的系统，
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学习，
有个有系统的来深入的学习。
所以盼望大家都可以理解，
盼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今天我们讲合神心意的主顾关系要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五到九节。
今天讲的合乎神心意的主顾关系是用到以弗所书六章五至九节。
刚才小红姐妹有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刚才姊妹已经带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
这段的经文是讲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讲的这些关系方面的教导同样可以用在今天的雇员和雇主或者下属和上司之间的关系上面。
这个教导也都是适合今日雇主与雇员、上司与下属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要有工作，都要有参与工作。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参与工作。
所以这里的教导，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来学习。
所以这个教导，在座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来去学习。
那到底有哪些教导呢？
究竟有什么教导呢？
让我们仔细来看。
让我们仔细来看。
在第五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这个是第五节。
这一节经文里面告诉保罗，告诉仆人要听从主人。
这个第五节保罗告诉仆人要听从主人。
这里的听从跟第六章第一节里面谈到的儿女要听从父母的听从是同一个字。
这里的听从和第一节儿女要听从父母，这个听从是同一字，
也是表示仆人之所以要听从主人，
以及所以仆人为什么要听从主人，
是由于仆人的这个身份、主人的这个身份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
因为这个主人和仆人，或者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来去所决定的，
而不是因为主人有多么的好，
不是因为主人有多好，
有多么的善待仆人，所以仆人才要听他，
有多少的善待仆人，仆人才会听他，
也不是因为这个主人很有身份很有地位，所以仆人要听他，
不是这个主人有很高的地位什么身份，这个仆人来听他，
也不是因为主人很有钱，他开给仆人的工资比别人都高，所以仆人要听主人的，
不是这个主人有多少的钱，他比个仆人的工钱比其他人都高，仆人要听他。
跟主人有多少钱没关系，
同主人有多少钱没关系，
跟主人有什么样的地位没有关系，
同主人有什么地位也都没关系，
跟主人如何善待仆人也没有关系，
与主人怎样去善待仆人也都没关系，
一件事情有关系，
只是用一件事情有关，
就是仆人的身份、主人的身份、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仆人要听从主人。
就是这个主人的身份，仆人的身份，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注定仆人是要听主人的话。
那要怎么听呢？
怎么去听呢？
这里说要惧怕战惊，
是要惧怕来去听。
惧怕战惊的意思是什么呢？
惧怕战惊来去听是什么意思呢？
惧怕战惊的意思是，当仆人听主人的时候，心里面要带着敬畏和敬重。
就是当仆人要听主人的吩咐的时候，带着敬畏和尊重，
而不是好像表面上听你的，但是心里面却很藐视这个主人。
不是说表面听从你的，但内心里面是藐视主人。
不是表面好像很听，心里面却在想你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表面在听，内心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而是心里带着敬重，带着敬畏，
在心里面带着敬重敬畏，
并且要用诚实的心，
并且是用一个诚实的心。
什么叫诚实的心？
什么叫做诚实的心？
这里诚实的心的意思就是你听从主人是不带假装的。
你诚实就是说你听从主人是不带着假装的，
是没有伪装的，
不是伪装的，
是从心里到外都是一致的，这个叫做诚实的心，
是由心到外都是一致的，这叫做诚实。
那么惧怕战惊和诚实要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要惧怕战惊，要诚实，去到什么地步呢？
这里说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这里说是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我们知道基督是神，
我们知道基督是神，
我们不敢在神的面前有假装，
我们不够胆在神的面前有假装，
我们不敢在神的面前有伪装，有欺骗，有欺诈，
我们没胆在神的面前去伪装，去欺骗。
因为我们知道假设我们有欺诈，有欺骗，基督都知道，
假如我们有欺骗欺诈，基督都知道。
所以在仆人跟主人听从主人的时候，要诚实到一个地步，就如同听从基督一般。
当仆人要听从主人的，去到的地步就好像我们要听从基督一样。
就是说你在听从的时候，如果你有假装，有伪装，有欺诈，你要知道你的主人都知道的。
就是要知道当你听从的时候，有伪装，有假装，有欺诈，你的主人都知道的，
所以你就不敢欺诈，
所以你不够胆的欺诈。
所以要如此的来带着敬畏的心，诚实的心听从主人，
要如此的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尊敬的心来听从我们的主人。
所以这里是第一个要点，
这个第一个要点，
仆人要敬畏诚实的听从主人，
仆人要诚实的敬畏的听从主人。
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圣经没交代，但我们可以想象，
在以弗所肯定有很多的仆人在听从主人的时候不是用敬畏诚实的心的。
在以弗所当时很多仆人去听从主人的时候，显然是没用敬畏战惊的心来听从。
所以保罗要这么教导，
所以保罗是这样去教导
仆人听从主人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仆人要听从主人有很多的方式。
我们今天的雇员听从雇主，听从老板，可能有很多的方式。
我们今天的雇员听从上司或者老板，或者有很多的方式。
下属听从上司，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下属听从上属的吩咐，也都有很多的方式。
我们在座绝大部分都在社会上工作过，可能都知道，
我们大部分的人在社会都工作过，我们都知道
有一些的下属或者说是雇员，表面上在老板在的时候可能好像很听话很听从。
有些的雇员或者下属当老板在的时候好像很听从，很听话，
但是当老板不在的时候，可能跟别人说这个经理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当老板不在的时候，他跟别人说这个经理有什么了不起，
他做的这些决定还不如我做的好呢，
他所做的决定都不够我好。
或者有些在老板面前好像很听话，
或者有些在老板面前好像很听话，
但是老板一出差了或者一度假了，可能什么都不听了，
或者老板一出差或者度假了，他什么都不听。
我们都有可能会这样子，
我们或者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保罗这边特别提醒仆人要带着敬畏诚实的心听从主人。
保罗特别教导仆人要带着一个诚实敬畏的来听从主人。
敬畏是表示你不光只是敬重，心里面还要有一点点的畏惧在里面。
敬畏不单只是敬重，在内心里面，在内心里面带着一些惊惊地。
为什么仆人对主人或者雇员对雇主还要有一点点的畏惧在里面？
为什么是这个雇主对雇员或者是上司 对下属对上司心里面带有一些畏惧里面，
因为他有权停了你的工作，
因为他有权去将你的工作停了，
他有权断了你生路，
他有权将你的生路停了，
他有权让你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可以养家糊口，
他可以有能力叫你暂时没办法来去养家糊口。
所以雇员对老板要带着敬畏的心，
所以雇员对老板要带有敬畏的心，
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至少是在你为老板工作的那八个小时里面，
最少你为老板工作的那八个钟头里面，
你需要敬畏诚实，
你需要敬畏诚实，
而不是欺骗他，
不是在那里骗
他，而不是伪造，而不是假装，
不是伪装假装，
也不是要应付他，
不是在那里应付他，
而是要听从他，
也是听从他。
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
当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
我们当我们按照愿意就是圣经的教导来做，
我们相信神会让我们有很好的主顾关系，
我们很相信神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主仆关系，
也会透过我们的工作来祝福我们祝福别人，
又透过我们的工作来祝福我们自己祝福其他人。
反之我们如果没有对老板不敬重也不诚实，吃亏的是我们，
相反我们对老板不敬重不诚实吃亏的我们自己，
神的名也受侮辱，
神的名又受到侮辱。
曾经有一个部门经理，
曾经有一个部门的经理，
他在这个公司的这个部门工作，
他在这个公司的部门工作，
他的那些手下每次他在的时候那些手下都很拼命的干活，
每次他最长的时候他手下都很拼命的做事，
当然他出差的时候到底怎么样他就不知道了，
当然当他出差的时候他的手下怎样他不知道，
所以他对这些的雇员印象，对这些的手下印象都很好，
他对这些手下个印象都很好，
他也很喜欢他们，
他也都很喜欢他们。
但是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调到他到其他公司去工作了，
因为他后来又去到其他公司来工作，
可是到其他公司工作了 很小一段时间，三个月之后，
他在其他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三个月，
老板又把他请过来做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老板又再请他回来做这间公司的总经理，
本来是部门经理，现在三个月之后回来做总经理了，
本来是部门的经理，现在三个月之后回来是公司的总经理，
他也很愿意回来做总经理，
他又很愿意回来做总经理，
也很开心，
也都很开心，
他也很迫切的想让他以前那个部门的那帮手下都知道，很想去见他们，
他也都很想以前他下属的部门的这些下属他都很想去见他们，
但是呢他又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他又很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所以他跟老板说，
他对老板说
先不要公布，
先不要公布，
我在要上任之前，我先到公司的我那些部门里面去看看我的那些以前的手下，
我上班这个新的职位之前，我先去到我以前的下属里面来去看看，
给他们一个惊喜，
给他们一个惊喜，
我就去告诉他们说我退休了，
我就告诉他们我退休了，
然后他们如果问我说那你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也他们问我你退休有什么打算呢，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退休之后要来做你们的总经理，
然后我告诉他们我退休之后就来做你的总经理，
老板说好啊，
老板说好啊，
然后他就去了那个公司，进了那个部门当中，
然后他真的去到那个公司，又入到去那个部门，
他进去之后他看到那些员工，那些员工也看到他了，
他一进去之后他见到那些员工，员工又见到他，
那些员工 都拼命地在干活，
那些员工拼命在工作，
他上去跟其中一个员工讲话，
他上去跟其中一个员工讲说话，
那个员工 在跟他讲话的过程当中还在拼命地干活，
这个员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仍然在拼命地工作，
他就很开心，
他就很开心，
但是他也不想太影响他们的工作，
他又没太影响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就准备离开，
他准备离开，
他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准备离开的时候，
那个员工突然头抬起来朝他看了一眼，
这个员工突然间抬头看他一眼，
好像有领悟到什么东西一样的，
好像领悟到一些东西一样，
就把他的笔往桌子上一甩，
然后将他笔往他的头上 一顶，
然后往靠椅上一靠，
然后往个耳里边背后一靠，
然后跟他说，
然后对他说，
哎呀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然后那个经理就问他，我怎么吓死你了，
我这个人就问他，你个怎么吓死你，
他说 我以为你还是我们的经理了，没想到你都已经离职三个月而且退休了。
啊，我还以为你还是我们的经理，怎知你已经离职，已经准备退休了。
既然如此，我还何必像以前那样假装呢？
既然是这样，我何必好像以前那样假装呢？
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员工的后果将来会如何，
这个员工将来的后果会如何。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带着敬畏诚实的心听从主来，
我们带着敬畏诚实听从。
至少你在公司工作的那八个小时当中，你要带着敬畏诚实的心听从你的老板和主来。
起码在你工作的公司这八个钟头，带着诚实敬畏的心来听从你的主人。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吩咐，
这个是圣经清楚的吩咐。
仆人要敬畏诚实的听从主来，
仆人要用诚实敬畏的听从主人。
那么还有什么教导呢？
有什么教导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六节。
第六节
他这里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似讨人喜悦。
也就是说，你为老板做事情，仆人为主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只是他在的时候，为了讨他喜欢一样的才好好做。
是说你为老板或者上司做的时候，不是他们最长的时候，你才去努力的工作。
那要怎么做呢？
应该是怎么做呢？
后面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应该好像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
也就是说，你要从心里面愿意听从他，愿意为他的好处着想来侍奉他。
就是说你心里面你要听从他，为他好处来着想，来为他来做事。
第七节进一步的说，要甘心侍奉。
第七节更进一步的讲，要甘心侍奉。
也就是说，你所有为老板所做的，你要 都要做的心甘乐意。
就是说你所有为老板做的事，都是甘心乐意。
注意，圣经里面告诉仆人要为主人做的心甘乐意是不带条件的。
就是说，圣经教导我们仆人对主人所做的事是不带条件的。
不是说如果这个主人待你特别的好，给你的薪水特别的高，那么你就做得心甘乐意。
不是说这个雇主比你对你非常的好，比你的薪水比其他人都高，你才甘心乐意。
更没有说如果你的老板给你的薪水比你值得要少，你就不要心甘乐意。
不是说这个雇主给你的工资是你的职位是比较少的，你就不会甘心乐意。
圣经里面心甘乐意的仆人要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是不带条件的。
这个圣经的教导，仆人要心甘乐意的这个心甘乐意是没带条件的。
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有听到同事或者其他人说，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听到同事或者其他人说，
我干这点够了，因为他才给我这一点工资。
我做到这里就够了，因为他才给我这么多人工。
或者哎呀，我真是亏得他给我这么一点工资，我还这么卖命的给他干。
哎呀，他给我这么少人工，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卖命？
这些都是不合圣经的。
这些都不合乎圣经。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仆人要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仆人要心甘乐意的来侍奉我们的主人。
当然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的主人是没有公正的对待仆人的。
我们知道有些的雇主是没公正的来对待他仆人。
那么怎么办呢？
这样怎么办呢？
第八节告诉我们，
第八节告诉我们，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按着所行的善事，都按照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晓得主的赏赐，你们作主人的要善待仆人。
第八节，他跳到下面去一节了，没有关系哈，我接着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八节，
你第八节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你非常心甘乐意尽职的为你的主人来做事情，
如果你尽心尽意的愿意为主人来做事情，
虽然主人没有给你足够的薪水或者赏赐，
虽然主人没给你足够的赏赐或者薪水，
但是神知道，
但神知道
给你，
他会赏赐给你。
反之，
反之，
主人不在的时候，
主人不在的时候，
你不好好的做，
你不好好的做，
主人可能没看出来，
主人或者看不出，
但是神知道，
但神知道，
将来 他会处罚你，
将来他会处罚你。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长远的眼光。
我们看待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长远的属灵的眼光。
虽然我们做的工作是在地上的，是属世的，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在地上的是属世的，
但是神都在看我们，
但是神都在看我们。
我们做得好的，神会赏赐我们，
我们做得好的，神会奖赐我们。
这个赏赐不一定只是在将来上天之后，
这个赏赐不一定是将来要上天堂之后，
这个赏赐可能是明天，可能是后天，
这个赏赐或者是明天或者是后天。
所以我们无论你的主人怎么样带你，
无论我们的主人怎么带我们，
我们每一个做仆人的都要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我们每一个做仆人的都要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这是这里的第二个要点，
这个是第二个要点。
仆人要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仆人要用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心甘乐意的做，
我们都要心甘乐意的去做。
我们的主人可能是地上的老板，
我们的主人或者是地上的你的老板，
我们的主人可能是神所委托给我们所服侍的人，
我们的主人可能就是神所委托的来去管理我们的人。
当然我们的主人更是我们天上的神，
我们当然我们的主人更加是我们天上的
我们都要心甘乐意的来服侍，
我们都要心甘乐意的来去服侍。
在教会里面讲到教主日学是服侍，
在教会里面讲到教主学是服侍，
在教会里面做清洁做厨房的工作带儿童同样也是服侍，
在教会里面在厨房做清洁带领儿童也都是侍奉。
礼拜天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服侍是服侍，
礼拜日在教会不同的事工里面来服侍也都是服侍。
礼拜中间在不同的公司里面做工程师做会计师或者做收银的都是服侍，
但是你工作的时候你工程师律师或者收银的收银员也都在服侍。
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服侍当中，如果我们心甘乐意尽心尽职，
如果我们在这些侍奉当中是甘心乐意尽心尽责，
神会赏赐我们，
神会赏赐我们。
如果我们不心甘乐意，
如果我们不心甘乐意，
老板在的时候才做，老板不在的时候就偷工减料，
老板在的时候才给心机做，但老板不在的时候偷工减料，
神也都会知道，
神都会知道，
他也会处罚你，
神也都会处罚你。
我们在心甘乐意的侍奉当中，
我们在心甘乐意的侍奉当中，
无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社会上的侍奉，
无论在教会或者社会的侍奉，
当我们心甘乐意的来做，
当我们心甘乐意去做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好像是服侍神一样，
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服侍神一样，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同在，
可以经历到神透过我们那些繁琐很辛苦的工作带给我们的喜乐，
然后神要透过我们的繁琐又有辛苦的工作亦都给我们有喜乐，
这也是神特别的赏赐，
这个是亦都是神特别的赏赐。
你想想看，当你在做那些很辛苦的工作的时候，
你会想象一下，当你特别辛苦的工作，
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和喜乐，
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和喜乐，
同时又有薪水可以拿，
同时亦都有薪水可以拿，
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这个是很美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操练透过我们的工作操练与神同在，
所以我们是需要操练，需要操练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来去经历神的同在。
我想特别向大家推荐一本很小很小的书，
我很想来推荐一本很小的书，
这本书是我见过的最薄最小的书，
我所见过的最薄最小的书，
这本书叫做操练与神同在，
就是操练与神同在，
是十七世纪法国一个叫劳伦斯弟兄所写的，
就是十七世纪法国的罗伦斯一个弟兄所写的，
被称作基督教的经典著作，
就是被称作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
是王长兴弟兄所翻译的，
是王长兴弟兄所翻译。
王长兴弟兄就是常常来我们教会分享在中国短宣的 Grace 和 Joy 的父亲，
是王长兴弟兄，就是常常在我们教会分享他们在中国短宣的 Joy 和 Grace 的爸爸。
这个作者劳伦斯弟兄是十七世纪在一个修道院里面的厨房做洗碗的工作的。
那个劳伦斯在十七世纪在法国一个做厨房工作的，
他非常的甘心甘乐意，非常尽职的来做他的工作，
他是甘心乐意尽心尽职的来去做他的厨房的工作。
这个里面是他跟有一些人谈话的记录，
里面是他记录一些他与其他人谈话的记录，
以及他写给别人的一些书信，
或者是写给别人的一些书信。
当中有一句话，
当中有一句话，
几句话，
有几句的话。
他说他工作的时候和祷告的时候，
他在工作的时候或祷告的时候，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同，
对我来讲是没什么不同。
在厨房里人们的喧嚣声和刀叉的撞击声中，
在厨房人们的喧嚷和喧嚷声和刀叉的碰击声，
几个人同时喊着要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几个人喊着要同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十分平静地经历着神的同在，就跟我跪着领受圣餐时是一样的。
我十分平静地经历神的同在，就跟我跪着领受圣餐的时候一样。
他觉得他在做这些非常繁琐非常繁重的工作的时候，
他说在他做一些非常繁琐繁重的工作的时候，
就是在侍奉神，
就在这里侍奉神，
跟领受圣餐的时候是感觉是一样的。
他在这里领受圣餐的时候那一样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做我们的工作，
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愿意来去做我们的工作，
经历神的同在和所赐给我们的喜乐，
经历神的同在和神给我们的喜乐，
会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美的事。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可以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让我们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我特别想讲一点，
我特别想讲一点，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
我们千万不要以教会的服事为理由来影响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
千万不要以教会的侍奉为理由来影响我们在社会的工作，
千万不要让你所在的老板和公司产生一种印象，
千万不要让你的公司或者你的上司老板有个印象，
因为他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
所以他常常跟我请假，或者常常让我的工作没法完成，
所以他常常要向我请假，他所要做的工作没完成。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心甘乐意尽职的尽职的服侍主人，
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是心甘乐意尽责的来去侍奉主人，
因为那个也是服侍神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个也都是侍奉神的重要的事情，
所以仆人要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所以仆人要甘心乐意的侍奉主人。
那这里谈到两点是关于仆人方面的，
你都是讲到两个有关仆人嘅。
仆人要敬畏、诚实的听从主人。
仆人要诚实嘅敬畏主人。
仆人也要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仆人又要心甘乐意嘅嚟去服侍主人。
那主人应该怎么样呢？
咁主人应该点样呢？
保罗的信息真是很完整的。
保罗嘅信息系完整嘅。
谈完仆人之后，他又谈主人。
讲完仆人之后，佢讲主人。
在第九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
第九节话，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一理。
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要仔细读，
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读，
要认真思想，
要认真的思想。
这里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是什么是一理？
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什么叫做也是一理？
这个一理是什么意思呢？
一理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一理是指也相同也同样。
一理就是相同也都同样。
那什么是相同什么同样什么呢？
相同什么同样什么呢？
前面保罗教导仆人要敬重主人，要诚实的听从主人。
之前保罗教导仆人要敬重诚实的来去听从主人，
也要仆人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又要仆人要心甘乐意的侍奉主人。
这是表示仆人在对待主人的时候，
就是仆人对待主人的时候
要敬重，
要敬重，
要诚实，不要假装，不要伪装，
要诚实，不要伪装，不要假装，
而且也要待他心甘乐意，
要对主人要心甘乐意。
那同理就是主人在带仆人的时候，
同理就是主人对仆人的时候
也要敬重仆人，
要敬重仆人，
也不要假装，不要伪装，不要欺诈，要诚实的带仆人，
没有假装伪装来去轻待仆人，
而且你所付给仆人的薪水，你给仆人的待遇，你也要心甘乐意的给他。
你付俾仆人嘅薪水嘅待遇，亦都心甘乐意嘅俾佢。
这是这里的一理的意思。
呢个就系一理嘅意思。
简单来说，
简单嚟讲，
也就是主人也要诚心诚意的善待仆人。
主人亦都系诚心诚意嘅善待仆人。
那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啲乜嘢？
后面说不要威吓他们。
不要威吓佢，
不要用我要开除你来威吓他们。
唔好话我要炒你鱿鱼嚟，
不要用我不给你涨工资来威吓他们，
或者唔加你人工嚟去威吓佢。
后面说，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你。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一样，有一位在天上嘅主，他并不偏待别人。
我这里特别要需要解释一下，这里谈到他并不偏待人是什么意思。
我要特别解释他不偏待人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这里是表示主人不要偏待仆人。
有些人说主人不要偏待仆人，
也有一定的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老板不要偏待员工，
老板不要偏待员工，
不要因为这个员工他的长相、他的性别或者他的业余爱好跟你比较配，所以你才给他高一点的薪水。
不是说这个仆人他的长相、他的喜好和你接近，你就会比他好一点的待遇。
当然更不要因为他的种族和他的语言跟你一致，所以你就给他薪水高一点。
更加不会因为他的种族、他的言语来比他高一点的薪水，
而是不要偏待他们，
而是不要偏待他们。
这个是当然老板是应该这样的，
老板当然是应该这样。
但是这里说的他并不偏待人并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里说他并不偏待人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意思是仆人怎么待你，
就是说仆人怎么会待你，
主人待仆人也是一样，
主人待仆人也都一样。
假设主人待仆人不像仆人待主人那样，
假若主人对仆人不像仆人对主人一样，
神是不偏待人的，
但神不偏待人。
你主人没有好好的待仆人，神也要处罚你。
主人没好好的待仆人，神也都要处罚你。
仆人没有待主人好好的待主人，神要处罚仆人。
仆人没好的待主人，神也都去处罚仆人。
对待主人也一样，
对待主人也都一样。
神不会因为你是主人就偏待你，
神不是因为你是主人神会偏待你。
这是这里的偏待的真正的意思。
这里就是这个不偏待真正的意思。
虽然在地上，
虽然在地上，
仆人有仆人的身份，主人有主人的身份，
仆人有仆人的身份，主人有主人的身份，
但是在天上，在神看来，
在天上，在神看来，
所有的仆人主人都是神的仆人，
所有的仆人主人在神面前都是神的仆人，
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分别。
神会公正的对待每一个人，不会偏待人，
神会公正的对待每一个人，不会偏待人。
所以你们每一位做主人的也要诚心诚意的善待仆人，
所以你做主人的要诚心善待你的仆人。
这是这里的教导，
这里是这个教导。
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
主人要诚心诚意的善待仆人，
主人要诚心诚意的善待仆人。
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做主人，
我们今天不是一定是做主人，
但是我们可能做老板，
或者我们是做老板，
哪怕我们不一定做老板，
或者我们不是未必是老板，
但是我们可能会做经理做主管，
或者我们是经理主管，
甚至做个小组长，
或者做一个小组长，
下面有人跟你一起工作，
那边有人同你一起的工作。
所有这些你的雇员、你的下属，你都要诚心诚意的善待他们。
所有你的雇员、你的下属都要诚心诚意的善待他们。
这是圣经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有机会做老板，
如果我们有机会做老板，
有机会做经理做主管，
做经理主管，
诚心诚意的善待你的下属是合神心意的，神也会纪念你，也会祝福你。
诚心诚意善待你的下属，这个是神的心意，神也都会善待你。
当你诚心诚意的善待你的下属的时候，
当你诚心诚意善待你的下属，
很多的下属也会因为你的诚心诚意的善待，他们学会感恩，学会如何对待他将来的下属。
啊，他们也都会学会，因为你诚心诚意的善待，他会将来有机会他都善待他的下属。
我以前在做牧师之前，做传道人之前，
我以前做传道人之前，
我的上司，直接的上司或者间接的上司，前前后后有过12位。
我直接或者间接的上司前前后有10多位。
有一些可能是谈不上经理，但是只是某一个项目方面的负责人，在我属于我的也是属于我的上司。
或者他未必是经理，只是有某些项目上的一个主管或者是一个领导。
经历过很多，
经历很多，
其中有几位的上司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善待我。
实在在其中有几位是诚心诚意的善待我。
这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还不是 还是没有头衔的一个上司。
对我印象深刻的，他没有一个头衔的一个上司，
我至今都没有见过他的面。
我至今都没见过他。
那是他在我们的，他是我们某公司的一位非常资深的工程师。
他是我们某公司的非常资深的一个工程师。
是在美国？
在美国。
我在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
十几年前。我进公司还不久。
我入公司不是很久。
有一个项目，我们这边的部门委派我参加。
有个项目，我们这边的公司来委派我去参加。
那我直接汇报给那位某公司的那个资深的工程师。
然后我直接汇报那个某公司的资深的工程师在美国。
我们两个负责其中的一块，但是他是负责人。
我们是一起合作负责，但他专是负责人。
我们常常透过电话来联络。
我们常常透过电话来联络。
有一次第二天就要做阶段性的验收。
第二日就要做阶段性的验收。
我们那天的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就打电话再把一些东西重新再查一遍。
这一日差不多要下班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将那日的东西再重新检查一次。
这一查出了问题。
一查就出现问题。
我就发现我前一段时间所做的计算就出了很多的问题。
我发现我前一段时间做的计算出了问题。
第二天要验收了怎么办？
那第二日就要验了，验收了。
我在电话里面急得要死。
我在电话里面急得要死。
十几年过去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负责人，那个工程师跟我讲的话。
我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对方的工程师给我一句的说话。
他说：“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
你不需要害怕，不需要担心。
我是这一块的负责人。
我是这方面的负责人。
我会来承担责任。
我会承担责任。
让我稍微想一想该怎么办。
等我想一想应该怎么办。
过了几分钟他告诉我。
过了几分钟他告诉我。
他说这样子，我马上发一个电子邮件给所有这个项目明天要验收的那些经理。
我会发一个电子邮件所有的听日要验收的所有的人。
就说为了让这个数据更准确，为了稳妥期间，
为了这个数据更加准确稳妥，
我们建议把这个验收再推迟几天。
我建议将这个验收推迟几日。
很快那些经理就批准了。
很快这些经理就批准
了。那第二天我们就把这个计算重新再给他重新算过。
第二天我们就重新将这些计算来计过一次。
那过了几天的验收非常好。
过了几日之后，这个验收非常好。
再过了几天，
再过几日，
我加拿大这边的部门经理就告诉我，
我在加拿大的部门的经理告诉我听，
说某公司对你的评价非常好。
某公司对你的评价非常好。
不光说是你这个计算做得很好，
不单止你计算计得好，
而且还说你们敢于承担责任，为了让数据算得更好，消除技术隐患，宁可推迟几天。
为了要减少或者要将这个数据更加准确来推迟，肯承担责任来减少其他的风险。
当我出了工作的问题，
当我工作出了问题，
那个负责人没有怪罪于我，
那个负责的人没怪罪于我，
与我一同承担责任，
与我一同的承担责任，
而且还把本来属于他的功劳归给我了，
而且将他本来是他的功劳归给我。
十几年过去，这件事情常常提醒我。
十几年过去，这件事情常常提醒我。
我在做传道人之前，有几年的时间，也是一个小组组长。
我做传道人之前，有几年的时间，我做小组组长。
他们常常问，那些比较年轻的人常常问我。
这些年轻的人常常问我，
你是从哪里学的该懂得承担责任的？
你在哪里学回来是要承担，应该要承担责任？
我就告诉他们，是跟那个我从来没见过面的那个美国某公司那个人学的。
我就告诉你，我是同一个在美国我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工程师学的。
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机会善待我们的下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透过我们祝福别人。
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能够善待我们的员工下属，神是透过我们给 其他人的恩典。
反过来，如果你不善待你的下属，
反过来你不善待你的下属，
你滥用你的权力，
滥用你的权力，
总有一天神会处罚你，
总有一天神会处罚你。
我在公司里面就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在公司就已经见过这些事情。
我们公司有一个部门经理，
我们公司一个部门的经理，
有一年刚大学毕业，分配了几个年轻人就在他的下面。
有一年有几个刚大学毕业的人就分配在他的手下。
这个部门经理非常苛刻，
这个部门的经理非常的苛刻，
让这几个年轻人很难受，
让这几个年轻人很难受。
其中一个年轻人就辞职去了另外一个部门，
然后一个其中的年轻人辞职去到另外一个部门。
过了几年，这个年轻人就做了部门经理，
这个年轻人过几年之后做了个部门的经理，
再过了几年他就做了总监，
再过几年他之后就做了总监，
而且这个总监是到这里来做总监，
而且这个总监是来到他那里做总监。
也就是说曾经的手下现在成了他的上司，
曾经是他手下现在成为他的上司。
我们整个公司都知道，这一个年轻人做了总监之后，来到这里做总监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个经理给拿下。
我们的心里面都知道，将这个年轻人这样来去做这个总监，来到这里总监，第一件事他会将这个经理拎走。
不过这个总监还算有人情，
但是这个总监还有点人情，
继续让以前这个部门经理享受经理的待遇，但是不再管任何的人了。
他仍然被这个经理继续享受经理的待遇，但是他手下没人了。
所以以前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大家都有一句话，
所以我以前在那个公司有句话，
说要善待你的下属，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他就成了你的上司，你的上司把你给撤了。
要善待你的下属，说不定哪一天他就成为了你的上司，就将你撇掉。
所以我以前在那个公司好多人都不愿意做经理，
所以我以前在公司好多人都不愿意做经理，
说宁愿做下属，
宁愿做下属，
被人家善待，
被人家去善待。
这是好多人不愿意做经理，
这个就是好多人不想做经理，
因为受那件事情的影响，
因为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有机会做上司，
神给我们有机会做上司，
我们要善待下属，
我们要善待下属，
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也是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帮助别人，
又给我们有机会去帮助别人。
无论在公司里面，
无论在公司，
无论在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
都一样，
都是一样。
虽然工作的职位有高有低，
虽然工作的职位有高有低，
薪水有高有低，
薪水有高有低，
但是工作没有贵贱之分，
但工作没贵贱之分。
总经理和最底下的下属都是同等的尊贵，
总经理和最下属的都是同样的尊贵，
在神看来都是非常宝贵，
在神看来都是非常的宝贵。
所以我们都要彼此诚心诚意的善待，
所以我们彼此要诚心诚意的善待。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竟然知道我们今天会有雇员雇主下属上司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既然是有这个雇员上司下属的关系的问题，
所以他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就留给我们，
所以将这段的经文就留给我们。
但愿我们透过这一段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
但愿我们透过这个仆人与主人的关系，
让我们学会要诚实敬畏的听从主人，
要让我们学会要诚心的听从敬畏我们的主人，
也要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又要心甘乐意的去侍奉我们的主人。
那做主人的也要诚心诚意的善待仆人，
做主人的也都是要诚心诚意的善待。
当我们有这样合神心意的主顾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做这个合乎神心意的主顾关系的时候，
神会祝福我们，
神会祝福我们。
我们也可以在工作场所当中见证神的荣耀，
我们也可以在工作的场所见证神的荣耀。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在哪方面有软弱有需要，你就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你知道我们在哪方面有软弱有缺乏，你就赐给你的话语。
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做雇员做下属的，
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个做雇员下属的，
我们可以诚实敬畏的听从主人，
我们可以诚实敬畏的听从我们的主人，
也可以心甘乐意的服侍主人，
要心甘乐意的侍奉主人。
我们每一个做老板做上司的，
我们每个做老板上司的，
我们也可以诚心诚意的善待仆人，
我们也都要诚心诚意的善待仆人。
愿我们都有合神心意的主顾关系，
让我们都有合乎神心意的主仆关系，
好让人得益处，你的名得荣耀，
好让人得益处，你的名得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